大概一个上班族到35岁左右是非常非常挣扎的，职场上还是会有天花板，就是40岁、
40
到了40岁、就是一个隐形的天花板，就是工作机会不是那么好找，很多的上班族都会觉得说要不要去学程式，你还是要看他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志趣啦。我常常讲说很多念文法商的人当初就是对理工没兴趣嘛。那你当初对理工没兴趣已经十几年了，你会突然对理工有兴趣、我也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自己要面对自己的议题啦。不要老是觉得说啊，大家去做软体设计工程师啊，或者说去写程式薪水都高人一等，问题是那是别人啊，除非你是真的痛下决心，或者你真的对于逻辑的这些概念跟程式语言真的有很高的企图心，否则我觉得不见得非常切合实际。
职涯诊所帮你一生都精彩，从新鲜到退休。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Pola。我们这一期来到了粉丝敲碗的单元，今天这位粉丝朋友他问的问题是：年纪不小了，38岁想转职，该怎么样开启第一步呢？今天来回答这位粉丝朋友的问题，他是金立明先生。Hello， 你好 ，Jason， 你好
，Pola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我帮 Jason 补充一下他的背景哦，他在过去的17年，哇哦，一手负责我们104整个这个猎才的业务哈。那他也是原治大学 EMBA 的兼任副教授，还有东吴大学会计系的兼任讲师。他在最近的出版作品又加一了哦，他最近出了一本叫做《猎头解密》，把过去所有他在猎才事业所看到的这个可以说是秘辛跟 know how 都写成一本书，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那我来帮这位粉丝补充一下他的背景跟问题。那这位粉丝呢，他是在零售业做行政总务，年纪36到40岁，就38岁了，在现在公司已经工作快8年，哇，8年蛮长的耶。大学念的是文科，他自己觉得比较没有什么特殊的专长，因为他是在乡下地方长大，所以他大学之后呢，就选择到外县市来工作。那因为要负担像是房租啊、生活费，所以经济上比较吃紧，所以他找的都是相对比较容易录取的工作。那八年前他说叫做容易录取行政总务，其实现在行政总务算是一个很抢手的职务，因为好多的求职者都想要去找行政总务的工作，所以求工比行政总务来讲算是相对的比较低一些，竞争比较激烈的。那他在入社会的初期啊，换了蛮多份工作，像是百货公司的柜姐啊、柜台或是行政总务，他其实自己心知肚明，像这一类的工作取代性是比较高的，而且没有办法累积相关的工作经验。那他也觉得说其实对一些工作大概知道觉得没有什么未来性，可是对于提到要转职这件事情会提不起劲儿，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就持续这样拖着，所以就还没有转换跑道的勇气。那目前薪水大概是36K， 大概36,000，相对的比较安稳。好，可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就毕竟40了，他对这个生活跟工作觉得有一点焦虑。那想要转职的话又会害怕说转职不顺利，那户头里面的钱可能不够，所以也不敢乱辞职。那直到最近呢，有一位年纪比他小的同事跟他说他要离职去创业，他才惊觉哇，自己好像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那他觉得他最近想要学程式哦，程式设计，想转换跑道，但是他不知道是不是适合自己，那也不知道业界对于这种半路出家的求职者是不是够友善。因为他刚刚前面提到他是念文科的，做的是行政总务，可能对于程式设计这方面没有相关的经验。那他因为想学程式设计，觉得说哎，好像学程式设计的技能的这个相关的职缺比较多，薪水也比较好，所以这位粉丝他到了104职涯诊所的网站上问了这样的问题。那请问 Jason 啊，您一位前104的主管来讲，怎么样回答他会比较让他觉得安心放心呢？
OK， 好，谢谢那个 Pola 跟这位求职者的问题。那我觉得刚刚 Pola 讲完之后，我发觉还真是问题。
问题一，
我们在职场上的观察会发觉说，大概一个上班族到35岁左右是非常非常挣扎的，因为职场上还是会有天花板，就是40岁。 到了四十岁就是一个隐形的天花板，就是工作机会不是那么好找了，
真的、
哦、所以我觉得他38岁
完了
基本上应该是已经拉警报了、
哦、问题一在他的年纪。
对，那我想从他的描述当中可以感受到他的困境、哦、那我想这个问题也不是只有这位求职者才发生的问题，大家到了35岁40岁左右，如果还没有办法能够找到一个你觉得可以长期发展的工作，而且的薪水没有办法如自己的期待的时候，或者说你会觉得你的专业好像未来的竞争性也不高的时候，我觉得一定会有很高的危机意识。
嗯哼，可以理解。
尤其包括他提到说他现在的薪水是 36K 嘛，其实现在目前很多城市设计师或关键人才，他一毕业可能两三年他就可以拿到 36K、嗯、所以可见他待的公司跟他目前的工作的专业度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隐忧了。这位求职朋友或是有类似这样子问题的伙伴们、哦、第一个我想一定要有决心，就是说你还是要去看一下自己本身的技能，不管是硬技能跟软实力。透过这个案例，他已经工作了很长的时间了，那在这家公司也待了8年了，尤其是38岁22岁大学毕业24岁研究所毕业，我想他在职场上已经14-15年了。你这些工作经验里面你到底有哪一些硬技能？那我想大家也不要说觉得、嗯、啊，这个硬技能好像就一定要是非常非常高的专业，也未必。比如说你的 Excel 很好啊，比如说你的 PowerPoint 很好啊，或者说你的写作的能力非常好，我觉得这个都是硬技能。那基本上软实力的部分就是沟通协调能力好不好，到底你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好不好，我觉得这个部分都是你要先盘点一下，而且是要真正的把它写出来、
嗯、哼，
那写出来之后再去把自己的优缺点写上去，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一个你先诚实的面对自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盘点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嗯，他好像没有提到他在盘点，只有谈到他的焦虑，对不
对？对对对对。
那另外他有提到说他目前想要学程式设计转换跑道，
很多的上班族都会觉得说要不要去学程式，你还是要看他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志趣了。
嗯哼，
我常常讲说很多念文法商的人当初就是对理工没兴趣嘛。那你当初对理工没兴趣已经10几年了，你会突然对理工有兴趣、嗯、我也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自己要面对自己的议题啦。不要老是觉得说啊，大家去做软体设计工程师啊，或者说去写程式薪水都高人一等，问题是那是别人啊。除非你是真的痛下决心，或者你真的对于逻辑的这些概念跟程式语言真的有很高的企图心，否则我觉得不见得非常切合实际。
是是是，真的是要看你的决心有多强。
对对对对对，
还是说就只是因为周围的同事都去学程式，所以你也赶个时髦追个流行、哦、这个可能要搞清楚。
对，
而且也不是说反对学程式，他其实可以真的先去接触程式设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真的让自己觉得处于一个心流状态的时候，那当然你任何时间你要去学什么或是转职到从 A 到 B， 那当然不会有人去持反对的意见。
对对
对，
对
不对？好，这个是在现在38岁的你突然想要学程式设计，刚刚 Jason 也提到啊，本来就只是文法商的学生，本来没有学程式，为什么在工作了14-15年之后突然会对程式设计有一些想法、嗯、这可能要问问你自己。
对，
另外我帮听众朋友们再稍微整理一下、照刚刚 Jason 的算法，这个人在职场上大概有14-15年的工作资历啊，他也提到做过百货公司的柜姐或是柜台或行政总务，在他的这些工作当中啊，如果他是真心觉得做行政总务是开心的有兴趣的，那其实很厉害的行政总务他可真的是很厉害，因为行政总务他必须要在一个比较大的公司里头，他接到电话、嗯、他可能知道这个人他是这个问题是要转给哪一个单位，你知道我们听过那种总机柜台他接到电话他就知道这个人是谁，
没错没错，
对，他可以知道说你昨天打来是为了什么问题，你今天有什么样的状况，他其实可以直接给你转到正确的客服的伙伴，这是第一个。那如果是涉及到总务的话，那总务可能跟采购有关嘛，
对 对， 对，
那是不是你在总务采购这方面其实已经为公司找到了多少新的供应商，或者是品质更好然后单价更低的供应商， 应商，这个都是你做行政总务的一个 know how， 对不
对？
所以千万别把行政总务想得很狭隘，就只是做一些行政事务。好，那另外厉害的行政总务，它可能是行政总务或是转稽核的方式都有可能哦。好，那以上是这个Jason 给这位粉丝朋友的一个参考。最重要的是，面对40岁即将来临的这个隐形天花板，有一些焦虑可能是正常难免，但是你得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好好的去盘点自己过去的表现，自己的焦虑来源，自己过去的表现当然就包括了硬实力跟软实力，是不是有能力能够让你找到更好的未来的发展。今天非常谢谢 Jason 来给这位粉丝朋友回答问题，谢谢您，谢谢，拜拜。
谢谢 Paula， 谢谢各位听众，各位再见，
拜拜。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请给我们5颗星，并且留下好评。假如有更多的问题，欢迎到职涯诊所的网站来发问。特别想听什么主题，请点击节目资讯栏的连结投稿给我们。也邀请您订阅追踪，掌握最新的内容。我们下次见喽。